我等下请问伊圣诞节啊，过年节快乐啊！你哋都未知，讲过年节快乐啊！哎，过年节快乐啊！讲到有心冇停，望望隔篱嗰个，过年
节快乐。
都咁上年紀就係咁樣。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嘅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嘅善事。感謝主，係今日復活節嘅清晨，透過聖經嘅説話，同大家分享個主題，就係接受赦罪嘅釋放。教會好多時咧，將受苦節同埋復活節將佢切割開嚟，即係受苦節就紀念耶穌基督受苦，復活節紀念由耶穌基督復活，兩者之間好似毫無關係咁樣樣。但事實上，復活節嘅意義建基喺受苦節嘅裏面，而受苦節所要做嘅就是要復活節裏面嗰個主題嗰個信息。在上一次受苦節崇拜，同大家分享十戒七言第一句説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耶穌基督點解要釘死喺十字架上面呢？就是要赦罪。赦罪之後帶嚟係啲乜嘢嘢？就是生命的改變同埋復活。所以如果没有赦罪，我们不可能可以复活。一个复活的信徒，他仍在罪疚里面，他并不是一个复活的信徒，他仍然死在这一步的罪恶之中。事实上，最带来人类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死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肉体的死亡，第二部分就是心灵的死亡。同样，复活节都有两个意义，它带来我们身体的复活，同时都带给我们心灵那种的复活。如果我们只是纪念我们的身体复活，而不去晓得复活节带来一个心灵的复活的话，这样我们就是错过了，也都枉过了复活节或者复活这个主要的信息。在刚才主席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又翻开圣经，你又发到这一段的经文的前面是交代了一个背景在前面。写这一首诗的人，诗篇第三篇，这个人是大卫。大卫在哪种情景之下写这一首诗呢？是很特殊、很特殊的情景。就是他被他自己的仔押沙龙追杀的时候，他写这首诗。做爸爸做到被自己的仔去追殺，作為一個父親實在無地自容。在一個這樣的情景的裡面，一個人應該自己宣判自己的死亡。就在這一種這樣的情況之下，沒辦法去原諒我們自己的情況之下，大衛就寫了這一首詩。大家都记得，大卫仲是少年人的时候，他连着起扫罗那个盔甲都着不到。当他出战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是没有盔甲着住。他是怎样将巨人哥利亚用一个小铜来杀死巨人呢？他就是用一个甩石机，一条长的绳绑着一块石头，揈下揈下，然后将石头飞出去，打中巨人哥利亚头，然后跟住佢就死咗。嗱，你唔好睇笑甩石机喎。如果你有机会以色列去旅行嘅时候咧，去个巴勒斯坦人嘅地方，今日佢哋仍然用紧。当以色列嘅军队要去咧去驱散嗰啲嘅亚拉伯人嘅时候，佢哋就系用个甩石机，可以打到200码咁远嘅地方，而且好准，好准噶。我都去過啦，我見過人嘅表演噶啦。佢話要打街燈裏面第三條，而家揈下揈下，砰嘅聲佢就打中，個衝力係好大。一套咁樣嘅 心揈咁樣揈嘅力量咧就好大，飛起出去，咁咧就將呢個巨人哥利亞就可以將佢打敗。所以當呢個小童大衛，仲有一個童子嘅大衛，佢翻返去呢一個城市裡面嘅時候，當時咧佢婦女就咁樣講嘅，佢話皇上掃羅殺千千，而呢個細蚊仔大衛咧就殺萬萬。幾冇面啊！如果你係掃羅嘅話，係咪？掃羅殺千千，大衛殺萬萬。我記得咧，我細路仔嘅時候咧，咁主學老師咧就教我唱一首嘅順口流嘅，佢係咁樣講嘅。佢話：小弟弟唔好哭，長大要學大衛叔。從前有個大衛叔，佢學曉彈琴共唱曲。一天巨人哥利亞嚇到掃羅甚害怕，冇人敢去同佢打，只有大衛肯出馬，一粒石仔掟穿頭，打到巨人蚊飯流。小弟弟唔好哭，長大要學大衛叔。一個少年人可以將巨人哥利亞打敗，而成為咗咧喺我幼稚園嘅時期已經學嘅呢一首嘅順口流，我唔知道你有冇學㗎咧嚇。掃羅王因為自己嘅信德嘅敗壞，被上帝揚棄，上帝唔要佢。上帝就祝福大衛，大衛就被高立為王，取代咗掃羅王嗰個位置。大衛是一個屬靈的人，他胸襟廣闊，而且魅力逼人。在很短的時間，他已經贏取了全國上下歸心於他，將一盤散沙的十二支派將他團結起上來，然後一統天下。隨後大衛就帶著軍隊南征北戰，擊退外敵，國土不斷地來擴張，一時之間四境太平，國泰民安。正當大衛如日 當空的時候，他竟然犯下了淫亂的大罪，他色迷心竅，利用自己的權勢去奪取了正在沙場上面血戰的烏利亞這位將士那個妻子拔示巴。當拔示巴懷孕的時候，他為了掩藏這一件事情，於是就叫烏利亞回來。那他想著烏利亞會跟自己的妻子同床，如果烏利亞，如果他的妻子有孕的話，就不關大衛事了。好了，怎知他這個的將領烏利亞非常忠心，不肯回家，因為自己的士兵還在打緊仗。王位这个王这个计谋没办法得逞，于是他就用另外一个更残忍的方式，就是将他调到他这个军队最前线，战场里最前线的部那个地方，然后跟着撤退，让他孤军作战，终于被敌人杀死了。就在这个乌利亚死了的时候，他就合法地将这个别士拔示巴将取了过来。一個本來是一個青天白日式的一個的年輕人，在當代是一股屬靈的清流的大衛，他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喪心病狂的罪犯，他殺人夫奪人妻，他做下這些這麼可怕的罪行，上帝就派遣先知拿單在公開場合去譴責他，他說上帝懲罰的杖已經伸出來了。經文記載在撒母耳記下十二章一至十二節，當時先知是這樣說，他說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來到攻擊你，我必在你眼前將你的妃嫔賜給其他人，在日光之下與你的妃嫔來到同寝，你在暗中做這些醜事，我就在以色列人的當眼的面前，在日光之下來到報應你。你想想，大衛聽到先知這樣說這句話， 揭露咗佢嘅罪行出嚟嘅时候，而喺嗰度耶和华伸出呢个刑罚嘅杖要对付佢嘅时间，佢根本冇办法可以忍受。由嗰日开始，大卫本来充满咗呢一个阳光气嘅，而家变得非常嘅暗淡。跟住圣经讲俾我哋听，随后大卫嘅家庭接二连三发生好多悲剧嘅事情。第一件悲剧嘅事情就是佢嘅女暗恋俾佢同父异母嘅哥哥啊，俾他玛俾佢嘅同父异母嘅哥哥暗恋强奸咗，令到佢呢个女儿他玛痛不欲生。随后就是兄弟嘅彼此嘅相残，押沙龙呢一个做哥哥嘅好锡他玛，为咗帮他玛报仇，他就杀死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暗恋，家庭里面起了危墙。跟住嚟的就是大卫和押沙龙和大卫公开的决裂。押沙龙带着一群人去到希伯伦的地方里面，来到自立为王，谋朝篡位。当时他这个叛乱声势浩大，很多人都归向。事实上，押沙龙想谋朝篡位这件事情，其实全个国家人都知道，就唯一大卫不知道，又或者大卫知道，他根本已经没有心力去处理这件事情。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一至六节这样记载一件这样的事情，他说押沙龙做什么谋朝篡位的时候，他怎样部署的呢？他呢就在人的面前里面讲自己的父亲大卫的坏话。当 他自己避了一些的车马，有五十人走在他的面前，其实好像整个皇帝那样出场。去到城门口的时间，那些人走来到去要求他伸冤的时间，他就截住那些人，就问那些人，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从哪里来啊？你的案件是什么东西啊？哎呀，你的案件其实你很有道理啊。哎呀，如果我是一个法官的话，我就好了，我就一定帮到你。可惜我老豆不理这些东西啊。就是这样，将大卫这个的名声败坏到极坏 的地步。这个押沙龙不断散布关于他父王的坏话，就是这样，他就跌取了以色列人的民心。啲人就以為押沙龍係一個將來係一個好嘅皇帝。事實上，大家都明白，如果有一個王子做一啲咁嘅事情嘅話，你都想得到呢個王子想謀朝篡位，係咪？佢點會喺其他嘅人面前去公開去譴責自己嘅父王？佢呢種奪取民心嘅方式，全國嘅人都知道。但係自從大衛犯罪之後，被这个先知去谴责他之后，他觉得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绝境，是上帝说要打击他的家庭，是上帝说要使他的丑事公开出来，是上帝要败坏他自己来紧的人生。他里面充满着内疚，充满着血意，充满着不安。这种抑郁的心情夺去了作为一个王者应有的义务，他已经无心朝政。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才被心狠手辣的这个押沙龙可以谋朝篡位，可以在这个朝廷里面上下其手。事实上，可以告诉大家，罪疚感可以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你一日不胜过这个罪疚感的话，他会将你的日子变为恶梦。事实上，不单止将你这个人变成一个恶梦，他将你的家庭、将你的事业、将你的未来都变为恶梦。在这首诗里面，大卫自己这样讲，很多人议论我，讲话我已经再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如果我们在大卫的王朝生活的百姓的话，可能我们都这样议论大卫。你看这个大卫王呢，杀人夫夺人妻，才公开了他的丑事， 你看他家裏面發生淫亂的事件，兄弟彼此相殺，現在他的兒子還要想謀朝篡位，抵啦！全個國家的人都議論他，都說他已經得不到上帝的幫助。事實上，大衛對於別人說這些說話，他是深信不疑。看起上來，大衛這一個人早就已經崩潰了，不用人奪他的王位，他都沒辦法可以再做王者。話說亞沙龍起兵要去篡位的時候，大衛王聽到這個消息，就立刻就起程就要走。當他離開要去奔走的時候，他遇到一個人，他叫示妹。示妹呢是掃羅王的孫女，他非常之憎大衛的，因為想著如果掃羅王繼續是皇帝的話，那他爸爸就是皇帝，跟著我做皇帝，現在大衛已經做了這個皇帝，推翻了這個掃羅，所以他很憎這個大衛。見到大衛落難的時候，就見到跟著大衛一起走，一路行就一路咒罵這個大衛，他竟然夠膽死，拿著塊石頭去撼大衛王的神膊，然後咒罵他。嗱，呢個侍妹點樣去咒罵大衛王咧？佢係咁樣講嘅：你個流人血嘅衰人，你去死啦你！你流掃羅王全家嘅血，接續佢做王。耶和華而家將個罪歸喺你身上，佢已經將你個國交俾你嘅兒子亞沙龍。今日你自取其辱啊！係你因為你流人別人嘅血。當時跟大衛王一起逃走的大將亞比西就跟王大衛王這樣說，就說這一隻狗竟然夠膽這樣罵皇上，皇上請你准許我，等我斬他的頭下來。你猜大衛怎麼說？大衛說好啊，跟我斬他的頭下來。大衛說不是的，大衛說他咒罵我，你知道為什麼他咒罵我嗎？是因為耶和華叫他咒罵我的，耶和華竟然叫他咒罵我，我怎可以阻止他咒罵我？我是罪有應得的，就由得他咒罵我。或者耶和華上帝見到我現在今天這麼可憐，遭逢這樣的劫難，或者他施恩於我呢？從大衛和亞比西的對話，我們看到大衛因為罪疚的緣故，他陷在兩種的境況，他覺得自己被困住毫無出路。正如這首詩這樣說，很多人攻擊我，成萬的百姓將我圍困。你試過這樣的境地沒有？一回到公司，公司裡面所有人都是敵視你的，每一個人都是來到攻擊你，你的心裡面是不是覺得已經沒有希望？他都是起來攻擊我，成千百萬的百姓都要圍攻我。第二，他覺得被遺棄了，許多人議論我，說我得不著耶和華的幫助。你誰個遺棄？你自己的國民遺棄，也都被上帝遺棄。這一種的罪疚感帶來幾方面的影響。第一是心理上面的，你看到大衛他活在恐懼的裡面，他活在自責的裡面，他自貶的裡面，他活在神經質的裡面，他沒有辦法相信自己會是一個好人，他會跟自己說我一個壞人，我今天所做的全部都是罪有應得。除了這樣之外，也影響他的社交生活。大衛已經遠離群體，遠離國政，什麼人他都不想接觸，他拒絕人家的關心，他變得了沉默，在認知上面都出現問題。每一個人都喜歡自己，到連自己都憎恨自己的時候，問我是哪一個啊？我是一個壞人，我是一個沒得救的人。而最嚴重的是靈性上面，連上帝都棄絕我。記得孔子講過一句說話，他說獲罪於天，無所討也。一個人得罪上天，祈禱都沒用啦。 是上天听你祈祷的嘛，你连上天都得罪埋，你祈祷仲有咩用？所以大卫佢觉得别人对佢嘅议论其实是真实。我哋点解生存呢个世界上，我哋觉得快乐？我觉得被人爱，所以我哋觉得快乐。而且我仲有资格去爱其他人，所以我觉得快乐。但喺罪疚感嘅里面，感觉到自己不被爱，亦都冇能力去爱别人。生存喺世界上仲有咩意思？留住呢个残躯仲有咩意义呢？或者喺呢个时候，我哋应该问一个问题：罪疚感系上帝放喺我哋嘅心里面呢？罪疚感定系撒旦放喺我哋嘅心里面？事实上，圣经讲俾我哋听，罪疚感系可以嚟自上帝。圣经咁样话，圣灵叫我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叫我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每当你做错事的时候，或者感觉到圣灵对我哋嘅责备，但圣灵嘅责备有一个目的同埋指向，就让我哋去亲近上帝，去靠赖上帝。而撒旦嗰种嘅谴责咧，撒旦嗰种指控咧，是要告诉你，你已经走投无路，连人都不要你，上帝都不要你，你就死了去了。同样是罪疚感，来自上帝和来自撒旦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分不到，当圣灵要带我们去进入自责的时候，圣灵其实想救我们。但当这个自责来自撒旦的时候，是要我们走去死亡，要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谎言。当我按照住上圣灵嗰个嘅感动，因为罪疚而认罪嘅时候，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咁样讲，佢话：我哋若认自己嘅罪，上帝系信实嘅，系公义嘅，必赦免我哋嘅罪，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我哋嘅自疚感，我哋嘅罪疚感，系带我哋走向上帝，而唔系离开上帝。如果你去研究诗篇第三篇，你就话得到。詩篇第三篇被稱為清晨之詩，即是係早晨的時候所寫的。點解叫清晨之詩呢？在呢段經嘅經文裏面講咗出嚟。我躺下睡覺，我醒來，耶和華都保護我。即是話佢瞓醒咗，係咪？然後佢寫呢首詩，所以被稱為清晨之詩。要解讀呢一篇嘅詩篇，必須要明白。究竟呢篇诗篇写成嘅之前嗰晚发生啲乜嘢嘢事？话说大卫仲喺皇宫嘅时候，有人讲俾大卫听：你嘅仔亚沙龙叛变，所有人民嘅心都已经归向佢。大卫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就同自己神仆讲：我哋快啲就要走逃亡啦！如果唔系亚沙龙打到嚟嘅话，他忽然来到要将城里面所有人都会杀晒。即是说大卫很知道他这个仔是心狠手辣。王就跟神仆这样讲，你的神仆就跟王这样讲，好了，我们快点，我就遵从你的意思，我们就即刻就走了。王就留下了十个妃嫔看守着这个王宫。十个妃嫔怎么看守王宫啊？结果这十个妃嫔呢是被亚沙龙污辱了。然后带着其他的神仆咧就一齊咁走。經文記載，大衛蒙著頭赤只腳走上橄欖山，一邊走一邊喊。大衛逃亡嘅時候，一邊走一邊喊，而且鞋都冇著。跟隨佢嘅人又點咧？同樣蒙著頭哭著走上去橄欖山。王来到一个地方，实在太疲乏，就是一个雪休息。而且话好可能呢一首诗系写喺橄榄山上面。如果你个以色列就知啦，呢一个嘅耶路撒冷嗰个城，要走到喺一个山谷，然后再上一个山，嗰个就系橄榄山。由咁样走落嚟一段嘅时间里面，一个老人家已经好攰，佢就喺嗰度歇息。清晨起来，他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正如这首诗这样说，我躺下睡觉， 我醒落，我發現咗一件事喎。嗰件係咩事啊？耶和華保佑我。喺戰場上面瞓著覺係好危險嘅事。大衛竟然喺戰場上面有一夜嘅安眠。大衛是一個久經戰陣的人，他很明白去到橄欖山離開耶路撒冷那麼近的地方竟然沒有受到攻擊，如果不是耶和華幫助根本就無可能。當他發覺到自己平安的時候，他知道耶和華並沒有離開他的時候，他在這個詩裡面這樣寫，但你耶和華是用四圍的盾牌圍繞我，是我的榮。你知盾牌呢是擋到幾多年的？擋到一年的啫，係咪？擋到東嘅，擋唔到西北南嘅咧。但係而家盾牌係四圍環繞我，即係耶和華嘅保護係全面嘅。呢個保護係我嘅榮耀嚟嘅。而呢個保護帶住一個含義，就係耶和華上帝係你叫我抬起頭做人。我咁多年嚟都冇再抬起頭做人，我已經放棄我自己㗎啦。是你叫我再抬起头做人，于是我就用声音求告耶和华，我知道你在你的圣山的里面会听我的祈祷。 当大卫祷告的时候，他感觉到被释放。在这一首诗篇的里面，他怎么说？虽然有成万的百姓围攻我，我都不怕了，我要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会听我的祷告，在圣山上就应允。大卫睡了一晚之后，知道耶和华上帝要保护他的时候，他重新恢复回信心。这首诗篇最重要的一句说话，大卫这样说，救恩属乎耶和华。什么意思？不是我们自己的善行能够救我们自己，是耶和华将救恩将他成就来到救我们自己。当他得到耶和华的救恩的时候，他对百姓的态度，本来成千上万百姓是要围攻他，在这个时候他对百姓的态度都改变了。他说，愿你赐福你的百姓。在这一段的诗篇的里面，如果我们再看完关于这个大卫的生平的话，你会发觉到这一夜之后，大卫重拾信心之后，他就开始气定神闲，调兵遣将。他在南方这个地方拿到根据地之后，就兵分三路的北上。他本来就是一个小童打败哥利亚的一个的战士，他现在重施故技，用最小的军队去打败最大的敌人。很短的时间，他就将这些叛军扫平，国家重新统一起上来，各个支派再一次降服大卫，一切一如往昔的一样。你想一想，当大卫陷在这个无穷的罪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顾你的国家，没有办法打你的自己的家庭，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当他确定耶和华这个救恩出于耶和华的时候，当他知道耶和华要保护他的时候，他整个心灵复活过来，他重新带领国家再进入辉煌的时候。在1860年至1861年这两年的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正是一个胶着的状态。当时有在南部里面有一些州郡宣布呢，就脱离这个联邦，然后加入这个北方的联盟的船。当时很多胆小的人呢，就跟呢这个当时总统呢你有讲了，他说如果我们现在立即去反击的话，恐怕会有更多人去加入这个南方的联军。当时总统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如果尼巴里面有三只雀仔，我开枪打中一只雀仔，你猜会怎样？ 梗係我剩翻兩隻咯。我話唔係，全部飛走曬。就喺短短呢一個決定嘅裏面，就喺呢場戰役嘅裏面，南北戰爭就平靜過嚟。復活節係帶嚟乜嘢嘢？復活節講俾你乜嘢係救恩？救恩係出於耶和華。耶和華話救恩係要我哋去回轉。施浸就行嘅工作喺路加福音一章十六節點形容？施浸就行嘅工作咧，佢話佢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耶穌嘅工作做啲乜嘢嘢？佢話你哋要回轉，好似小孩咁樣，你就可以進入天國嘅船。然後我哋犯咗罪之後，我哋去回轉係一件光明正大嘅事。回轉唔係一件醜怪嘅事情。事實上，當我成為一個罪人嘅時候，我哋會不斷咁樣嚟到兜圈。但我哋要靠住救恩，喺呢個救恩裏面，我哋重新站立起上嚟，以致我哋可以奔走去到天國嘅船。今日喺復活節呢段時間，你準備好未？定係繼續幾罪疚感嚟控制你，冇辦法得到呢個復活喺我哋心靈裏面嗰種嘅釋放咧？願意你哋可以得著從復活節而嚟嘅釋放。